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您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记者 Helen。 本期节目我们会探索维多利亚州的治安状况，最新的数据显示维多利亚州的犯罪率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执政党表示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最严的保释法，并在今年9月开始实施砍刀禁令，然而反对党对此不以为然。我将带您解读维多利亚州最新的犯罪率数据以及两党的回应。维多利亚州犯罪统计局于9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5年6月30号的一年中，维多利亚州共记录了483,583起刑事事件，比上一年上升 18.3%， 创下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纪录。统计记录在案的罪案总数为638,640宗，同比上升 15.7%， 整体犯罪案件增加近 16%。报告还显示累犯现象突出，全州约有5400人被捕10次或以上，涉及全州 40% 的犯罪案件。这也是犯罪统计局首次发布保释相关的数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引发民众担忧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报告期内警方共逮捕了1128名10至17岁的未成年人，合计7118次，比前一年增加 26.7%。然而被捕的未成年人总数减少了149人，这说明少数累犯导致整体逮捕次数的激增。维多利亚州警方的副局长鲍勃希尔指出，部分孩子的犯罪行为正在迅速升级。他在数据公布当天对记者表示，有些人从0到100犯罪行为急速升级，我们逮捕的暴力犯罪、严重袭击和杀人案件嫌疑人中，有些此前完全没有犯罪记录。他个人认为，自新冠疫情封锁以来，青少年与社区的疏离加剧，加之生活成本压力、非法药物使用和新型犯罪手段的出现，都助推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虽然青少年仅占受处理案件总人数的 12.8%， 但在严重暴力犯罪中所占比例显著偏高，比如抢劫案件占 62.2%， 严重入室盗窃占 47.7%，偷车占 26.4%。 目前维多利亚州警方已经设定目标，每年将严重暴力犯罪减少 5%。 警察局长麦克布什将在10月公布进一步的细节。而在9月29号举行的全国警察纪念日仪式上，维多利亚州州长杰辛塔·艾伦致辞时谈到当前的治安环境，他向殉职警员致敬，并称这一天提醒社会警务工作要求极高，也需要警员展现沉默的勇气。艾伦指出，如今的警察除了面对传统风险，还要应对极端主义上升、阴谋论扩散，以及在网络世界里愤怒传播快于事实的新挑战。他强调，维州政府将继续支持警方，确保社区的安全。而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维多利亚州反对党领袖布拉德·巴廷显然并不认同杰辛塔·艾伦的这一观点。他在全国警察纪念日当天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表示，在维多利亚州在处理累犯问题上，最大的症结在于政府削弱了本州的保释法。如果由我来领导政府，我们会实行违反保释就要入狱的原则。我们要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在维多利亚州犯下罪行，就不应该被立刻释放，因为这关乎到社区安全。同时我们还要推出 Restart 和 U Start 项目，让下一代尽快走上正轨，这是一个1亿澳元的投资计划，确保累犯能够进入矫正系统接受教育，以便未来能够重新就业或继续学习。维多利亚州警方强调，青少年犯罪群体虽然相对集中，但高风险青少年惯犯对社区的威胁极大。除了执法，警方也在加大社区干预措施，以遏制再犯的趋势。布拉德·巴廷在进入政界之前曾是一名伪警，他的从警经历让他对犯罪趋势和治安问题有着更直接的感受。他这样说， 我带着一些宝贵的技能来履行我的职责，其中包括曾经作为武警守护社区安全并推动青少年预防项目。做警察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会与受害者沟通。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罪犯，而是受害者。看到受害者在自己家中、在街头都感到不安全时，我们应该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挺身而出。因此我的工作思路始终聚焦于如何让社区更安全，如何确保民众在家中感到安心，如何确保民众通勤时免于不安。这些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也是维多利亚警队的工作经历赋予了我对此最深刻的认知。维多利亚州政府一位发言人在回应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置评请求时表示，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多余的伤害。我们已经实施了更严格的法律，以支持维多利亚州警方的工作，警方正在创纪录的逮捕犯罪嫌疑人。这位发言人还说，这些法律包括9月晚些时候生效的澳大利亚最严格的保释审查标准，全国领先的砍刀禁令，以及扩大的警方拦截搜查权力。根据维多利亚州政府的网站信息，目前持械抢劫、严重入室盗窃、入室抢劫、劫车等更多严重且危害性高的罪行适用最严格的保释审查标准。那么下面就引出第二个我们想要关注的话题，就是维多利亚州的保释法改革。维多利亚州的保释制度由保释法 Bail Act 1977确立，在2017-18年在伯克街致命驾车撞人事件后经历大幅收紧，增加了反向举证测试，让被告更难获释。但这一制度被批评导致大量低风险人群，尤其是原住民女性被还押。2023年政府修改法律，缩窄了反向举证的适用范围，删除部分保释相关罪名。而在今年3月，政府又再度收紧保释法。新法律强调，在决定是否批准保释时，社区安全以及受害者的安全是关键考虑因素，还取消了在对儿童进行保释决定时需将还押候审作为最后手段的要求。此外，新法律还简化了保释撤销程序，警方可将因违反保释条件被逮捕的人员直接送交法院，而无需等待保释司法官。然而最新数据却显示趋势依然上升。维多利亚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地方法院的保释申请同比增加 18.4%， 主要是因为保释遭拒或撤销增多。同时，无定罪情况下被羁押至青少年监所的人数增加了 35%， 虽然仍低于2020年的高点，但显示政策在逐渐收紧。而在保释法改革这一点上，布拉德巴廷表示，政府声称他们已经收紧了保释法，但事实是他们在2023年削弱了保释法，而且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当初削弱前的水平。我们会推行违反保释就要入狱的原则，如果有人出去犯下暴力罪行，他们就不应该一再获得保释，从而危及社区安全。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每一次这些携带刀具闯入民宅的罪犯获得保释再次作案，就意味着又有一个家庭感到不安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实施违反保释就要入狱原则，确保把暴力累犯挡在街头之外，保障维州民众的安全。此前，维多利亚州警察部长安东尼·卡宾斯表示，政府不会容忍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保释法改革已经体现了社区安全优先。他强调，必须确保严重罪犯不会轻易重返社会，并表示政府将继续推动进一步修法。而在保释法改革之外，另一个在9月开始实施的禁令——砍刀禁令，目前已经实施一个月，效果又是如何呢？维多利亚州政府今年3月宣布了澳大利亚首个砍刀禁令 Machete Ban， 配套扩大警方的搜刀权力。自9月1号起，未经豁免而持有砍刀可能导致最高两年监禁或超过47,000澳元的罚款。在11月30号之前的砍刀特赦期内，民众可在州内45个24小时警署外的安全处置箱匿名交回。 禁令实施两周后，中政府公布了初步数据，称全州收集了1386把砍刀及危险刀具，零售商另交回约3500把。政府据此宣布将推动该禁令扩展至全国。而维多利亚州政府为这一项目耗资1300万澳元，涵盖了回收箱、宣传、执法等项目。布拉德巴廷表示，当局不应当指望罪犯主动上交刀具。他说，
Our priority is to bring in Jack's law.
政府指望暴力罪犯会主动把刀具交到警察局。我们会赋予警方搜查权限与执法工具，警方可据此主动搜查，将街头刀具收缴。如果我们在明年11月赢得州选举，我的首要任务便是推动杰克法案 Jack's Law 立法，并在议会首次会议上完成立法程序，我将确保议会履行职责。我们坚决推进杰克法案在维州的实施，因为我们知道它至关重要，它能够挽救生命。我们将确保这项法案得以实施，保护每一位维州居民的安全。所谓的杰克法案是以青少年杰克·比斯利的名字命名，他于2019年在黄金海岸与朋友外出时被刺身亡。这一强化搜查权力的新法也是布拉德巴廷为角逐州选举而提出的竞选主张。事实上，在工党连任三届之后，维多利亚州将在明年11月迎来州选举。尽管州选举尚有一年多，两党不仅仅已经在社区安全议题上展开辩论，关于如何提振已陷入高额负债的维多利亚州经济也成为焦点。继杰辛塔·艾伦9月中首度以州长身份前往北京、上海等城市后，布拉德·巴廷也向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透露，正在计划自己11月的访华之行及寻求未来可能的合作。
I'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first trip, an official trip to come into China.
我很高兴宣布，我期待在今年11月首次正式访华，届时我们将与企业和机构会面。我们知道华人社区对维多利亚州投资和未来就业建设重要性，我们也清楚许多科技成果可以帮助到维多利亚州发展。我们将与华人社区合作，确保我们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投资目标。目前我们重点关注的包括制药、人工智能、新科技以及教育领域，这些正是我们聚焦的重点领域，因为我们深知它们能在长期发展中带来重大变革。
These are the areas that we're focus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ey can make a big change longer term.
好，以上是基于维多利亚州最新犯罪率数据的采访报道。如果您想了解如何更好地预防入室盗窃以及为自己做好必要的准备，您可以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系列播客《最预防澳洲警觉录》，通过您的母语中文来获取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的小知识。好，我是 Helen， 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